他妈妈真的是一个好酷的人啊。
这个是很多女作家现在在写的一个主题。
她去发掘到了她自己的情感。
普鲁斯特如果是一个女作家，追忆似水年华会得到怎样的评论？这就是这个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环辅路，本节目无人赞助播出。我们是三位女性的文学工作者的播客，这是我们的编辑。
嗨，大家好，我是文玉。
这是我们的作者。
大家好，我是思平。
我是研究者 Robin。 这一期的主题是2022年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一个女人的故事》。思平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作者吗？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一位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她1940年出生，现在已经80多岁了。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1974年发表作品以来已经有15部作品，但她的作品的体量都比较小，像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就是一篇体量非常小的长篇小说。
这个故事主要是关于作者的母亲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她探讨的实际上是母女关系，处于在我和我的母亲之间的这样一个故事。我非常想聊的一点是，她妈妈真的是一个好酷的人啊，她丝毫不掩饰自己身上的女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野心，她就是说，我就是比那些人都强啊，我就是可以做这些事情啊。他和他父亲一起开那家店，他的妈妈会在始终在里边是更重要的一方，他会操持这家店，会更擅长待人接物，会很好的处理自己和顾客的关系。他妈妈真的是好酷好酷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酷还有一点是他很真实。我们大多阅在文本上阅读到的母亲形象其实是非常，我觉得大多数可能是从男性作家作品里去阅读的男女母亲的形象非常的扁平，就是相较这些女作家写的妈妈简直就是太没有内容了。但安妮·埃尔诺呈现的这个母亲，我觉得她的酷是因为她真实。就像最近这个漫长的季节里面的这些男性形象，她写的很丰富很真实，达到了他优秀。
对，我觉得我们的母亲，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母亲，他们大部分也是从很难的时代靠着很多东西自己打拼过来。我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只是真实的还原他们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像安妮·埃尔诺写他的母亲有一句台词说，就算石子儿，我也能把他们卖出去。哇，这个话里真的是包含了怎样的这种自信和那种来自创业初期的那种雄心勃勃的状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女性其实是在我们身边也很多的，我会马上联想到我的一些姨妈，她们就不是那种办公室女性的那种，她就是底层的一些女性，但她们像我或者像我外婆，我会想到这些人物，就是她们非常的坚强，遇到生活的各种困难，她们都会不像知识分子那么脆弱，她们都会去面对生活很多打击也好什么，她们都会迎面。就我看这小说，我会想到姨妈的形象，但其实这些形象在文学作品里面是非常非常稀缺的，它要不被漫画化了，就是变成一种可能比较滑稽的形象，要不就没有，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新鲜。在文本里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是遇到很多，但是我们可能在文本里面第一次看到。
而且我觉得我们看那种母亲形象都已经看烦了，一个母亲她是什么样的，她必然是左手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右手拿着一个奶瓶或者说一个锄头，取决于她是什么阶级，整个人背后散发着圣光，是一个就是无私奉献，然后没有自己，心里都是自己的孩子和操持这个家，在日复一日繁重的劳动中逐渐失去了青春的光芒，手上有了老茧，但是她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就都是一些这样的形象。我觉得真的一个是他太过强调母亲对我有什么用了，他母亲在这里他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而不是首先是他自己，而不是首先是一个人。第二个是他不真实，他真的非常的不真实。我们只需要把那种形象和安妮·埃尔诺拉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那种一胖就碎的形象放到真实的女性形象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你们能想到一些文学上比较典型的妈妈写的比较好的形象吗？ 王夫人，
其实我觉得文学形象它和真实形象是有一些割裂的，尤其在女性身上，它是割裂感很强的。我们真实看到的人，他肯定是也会有很情绪化的一面，也会有很有野心的一面，他会有很多的面。但是文学里面的母亲的形象，它一般都是，或者说文学里女性她追求的形象是我要优雅，要温柔，要有知识，有涵养，然后要包容。它是一个完全正面，它取的是一个完美的形象，而不是取的是真实的
真
人的
实
多
的，
面性的形象。
对，我觉得，假如说我们在一些更现实主义的作品里边，它不突出这个母亲的这个感觉的话，它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作品，《红楼梦》。假如你看就是王夫人这样的形象，你不会先觉得哦，她是主角的母亲，你先会觉得她是这个大家族里边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然后才意识到他和宝玉之间存在着一个母子的一个关系，但是假如说这个作者他就是想写一个母亲的形象的话，这个形象就会迅速的扁平化，就会迅速的变得没有意思，让女性看了觉得味同嚼蜡这么一种感受。就是安妮·艾尔诺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例子，就是车马摆开的我就是要谈母亲，但她的母亲依然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母亲。
哦，刚才提到《红楼梦》，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因为以前过去他是一个大家族，他的家族甚至人数多到可能他们全家加奴仆加所有的人，可能要有1000人，他要管理这样一个大的家族。所以，作为一个孩子，他看到的母亲其实是以一个管理者、家族管理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从孩子出生，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家族的管理者。但是我们进入到小家庭之后，可能是一个3人5人的小家庭，这个母亲她的管理者的意味就下降了，她只是作为一个我的大家族管理者，变成了一个孩子的养育者的形象。所以这也是可能我们在写很多小家庭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写小家庭里面孩子对母亲的感情，就会很容易忽略这种一个管理者形象。
好，我们在这里可以保留这个观点的分歧。我觉得主要还是作者这个个人能力的问题，就是曹雪芹能写，所以他能看到这些东西。假如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一个作者，比如说我们现在前段时间母亲节，假如你打开母亲节的推送，你不会看到说我的妈妈在外边是一个什么，然后他只会写妈妈就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妈妈就像灯一样这种陈词滥调，就是好的作家是应该能写出来这样的东西的。
因为我可能考虑问题会更从性别上去考虑。我会觉得之前的会不会是因为男性他一直对母亲的这种，他经常他很难把母亲当做一个人来看，
是的。
男作家更多的是把母亲当母亲来看，但是女作家因为是女性，她跟妈妈之间她还是会看到妈妈身上的人的那个部分，或者说会有感，因为自己也是人，然后你会看到妈妈的很多经历，你是不仅仅把她当成自己的妈妈来看的。
安妮·艾尔诺作为女性，她和她的妈妈有一种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共情在这里。她在里面说：“我可以看到妈妈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看到妈妈穿着这样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看不到她作为一个女性的欲望。”我就觉得，就是她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可能是她的原因，也可能是女作者的原因。我们女性对于女性作为女生如何处理自己的性别，或者说如何面对自己的性别，她的性别会遇到什么，这些方面，我们始终是更加关注，并且女作者会更有共情的，
再
是
加
吗？
上他自己，其实可能本身也想呈现这种他对他妈妈这种很复杂的心理，比如说他自己可能已经从这种环境中已经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女作家现在在写的一个主题。像我不知道那本书的中文名太长了，就是那个《Educated》那本书，像《我的天才女友》，我觉得都在处理，就是对女性来说，好像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就通过读书。远离了那个混乱的底层的这个阶级，走向了一个中产，跟原来的那个原生家庭之间的这种复杂的感情。
我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做一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点文献综述啊，没有那么严肃。假如你去看安妮·艾尔诺的研究，你会反复的看到一个词儿，不断的被提，就是阶级。很多人喜欢把它解释成一个阶级史，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做的方向。他从一个农民、工人，或者说小商店主这样的家庭，进入了中产阶级，进入了一个更加 fancy 的阶级里边，这样会形成他和之前关系的一个剥离。但是我觉得，把它解释成那种纯阶级史是不完整的，这是两种感觉上的结构。他进入新的生活，由另一群人来组成自己的感觉结构，这个和我纯反映一个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我们能看到安妮·埃尔诺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努力的在往上爬的这么一个人，她努力在追求自己的阶级跃迁，然后她的女儿几乎是在延续她的历史，这导致就是阶级变化在他们身上，竟是一个使命的延续。女儿的成功几乎是母亲个性的延伸。但是安妮·埃尔诺在这里就写，就是这种阶级剥离的这种创痛是依然存在的。我觉得这里甚至你可以解释的非常的就是那种诗化，比如说我们的母亲第一次把我们从他们身体里面生出来，当我们通过读书，我们中国的很多小孩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在大城市找工作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出去闯荡的一些经验，我们会再一次从母亲身上剥离出来。我们这期的主题会就是加上了一些我们作为女生怎么面对母亲，怎么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这样一些主题。我们会看到原生家庭这样的概念，它好像总是带着创伤的。我们中国的网络环境里面讨论这个原生家庭，好像都是带着创伤的。埃尔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向我们展示，你和你的家庭，即使不讨论这种重大的思想观念分歧的话，你还是要经历这样分离的创痛。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为什么我看这个小说会有那么强的感受，或者说我刚刚举的像门罗、费兰特写的那个《我天才女友》里面，我也是一个，比如说从小镇读书，然后可能读大学就到了北京，那这些一定是父母支持的，父母给了我最大最大的支持，让我可以去做，可能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我去读很多很多书。那当我具有了这么多经验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的突破父母在对我的期待了。可能他们期待的是，我给你这么多的支持，我是希望你最后能够嫁一个好人家。但是你就会发现，那当他给你的这些支持，这些东西已经让你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的这些期待。但是你又要回去面对他们，跟他们去进行这个交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这里面必然肯定是有情在，这些父母，父母对你的那些感情，对你的付出，但是你的思想又已经跟他们是，就是已经脱离了，他们还在一个可能是小镇或者说小城市里面的那样普遍的一个观念，那这种跟父母的讨论，我是会有很复杂的感情的。
是
然后
的。
我觉得安妮·埃尔诺她其实在写情感连接上是比一些其他写这些阶级的作家要好的，因为我之前读过一本《回归故里》，他也是法国的一位男作家写的，他是以一种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他从一个他以前的工人阶级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蒙蔽，就他们的选择是否自由，他也是写了自己成长中的很多很多经历。其实他的。我觉得他们的叙述方式有点像，既有社会学的很多观察，也有很多自己的经历放在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会觉得，我读这位男作家的作品的时候，他的写作是比较偏向于一些社会学观察的，他的情感上可能稍微少一些。就他也有说做对自己家庭的一些很复杂的情绪，但是他的情绪没有很直接的表露出来。我觉得安妮·埃尔诺她是注意到了，即使我们在很明确的看到了我们原来的家庭有哪些问题，我们在原来的环境中可能受到了哪些束缚，但她依旧可以去，很勇敢，我们可以说这是很勇敢的去构建这种情感连接，而不是说我们把情感完全舍弃。其实现在我觉得在现在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他会选择我去断掉原生家庭的情感，是我怕受到原生家庭太多的影响，所以我去断掉这种亲缘关系。 但实际上，这种断亲关系它是不能够完全解决个人的这些问题的。我们肯定是在情感上是会有这种连接，我们只是不知道该去如何连接。而安妮埃尔诺他是去试图寻找一个很合理、很合适的连接方式，我们去理这个关系，而不是去切断这种关系。
在我们中国，很多时候，父母和孩子，他不仅仅是来自于一个你属于哪个阶级的这样一个状态，他更多的是，假如你空间上再大城市，或者说你就是只是简单的在上网，你就自然而然的会接触一些更多更新的一些思想观念。在这个时候，你和你父母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其实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但在这个时候，假如说我只是想要。因为我们认同了另一套观念，比方说，我想要追求个人的自由，我自己来决定我结不结婚，我生不生孩子，我在哪里买房，这些很重要的人生大事的时候，我是想要自己做选择的。但是父母假如说要求我不做不一样的选择，我在这里仿佛就会有一种来自正确的压力一样，就好像我只有严厉的拒绝我的父母，坚持自己的观点，才能够。做正确的选择一样，我觉得安妮埃尔诺她和她父母之间是真的存在那种很严肃的，而且非常大的观点上的区别的。但是她会讲，听这种事情对于我的在里，对于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到底会造成一个多大的影响？我在坚持我自己的基础上，我又应该怎样回头去面对我的父母？他在这里教我们的并不是一些什么人际沟通小技巧。今天我回去这样和我爸妈说，我就能在坚持我自己的基础上做到一个怎样好孩子，或者说达成一个怎样融洽的关系。但他告诉你的是，你怎样在自己心里处理这种关系，你怎样在坚持自我的条件下去承认我们和父母的感情，并且处理这样一段复杂的感情。
我觉得他这本小说很有，就为什么能呈现现在这个结果、这个成果，还有是他的整个其实体量很小，他也用一些非常片段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片段，他是只有几段话就是一段了。那这种写法、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本身，它是比如说私小说这种类型、轻小说的这种形式的感觉，但他去里面的内容却写的是可能有一点横跨。啊，多少几十年的一个历史，呈现的东西也是社会性非常强的一些社会画卷这样的东西。那曾经这样呈现这种社会画卷的这种作品，可能更多的是那种长篇的。我们可能会想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种类型的作家，但是他就是用有点四两拨千斤吧，形式很小，东西很小，但是他呈现的东西内容又很丰富，就给我们造成也是这种。反差和就这种很复杂、很丰富的阅读体验，我觉得跟这个可能有关系。
对，这本书它很短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空一天把它看完都没有问题，而且它写法和刚刚我们说到的托尔斯泰那些其实很不一样的。托尔斯泰他们追求一个完整的精美的故事，安妮埃尔诺很多时候他把历史材料直接放在这里，让你能够直接获得，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魅力。比方说，他有一段话的开头，他在写战争时候的人的转移，他直接用了这样的形式：大转移冒号，他和邻居们走在通往尼奥尔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惊了，也可能是我看书少，世界上居然还是能这么直接把东西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文本里的吗？但是你放进来之后，你会觉得，正因为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它的魅力反而是在往上加的。
其实我看他的作品有点像我在看一个戏剧或者是电影，就是片段化、片段化，它中间有很多的空间让我去想，那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但是其实你想，这个空间留给读者，读者就会去想自己的经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都会去想我的姥姥、我的母亲，他们是可能以前经历过什么样类似的事情。这个空间就会留给读者。
是的，我之前就说，我说他的小说就好像一半是他自己写的，另外一半是读者根据自己各个人的想象去补充出来。因为我觉得跟他这个形式也很有关系，他会不是他那些段落会比较的短嘛，所以他中间他会，我觉得是刻意的留了那个空白，他有一些段落和段落之间，他可能会空比较多的行。我就 这一段和下一段之间是断裂是比较强的，所以你完全读者是完全可以停下来，开始自己开始想象和回忆，然后你再继续读他又给你的下一段内容。我说之前比较传统的写法，它是可能连续性会比较强，那他自己文本比较冲的比较满，那你可能就会一直跟着作者的这个故事情节一直往下走。但是安妮尔诺他就经常打断，他经常给片段，片段中间他又是，就像电影里面黑屏一样，那个时候就是留给你自己去想，想了一会儿，然后你就又继续读，所以读到最后，我也是读到结尾的时候，我很感动，那种感动，我觉得不仅是他妈妈和他之间的感情，就是我想到自己，我和我妈妈，我妈妈的人生经历，我外婆的一些经历，我综合起来让我觉得好感动，
对，
很
我觉得
触
四
动吧。
平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这本作品，它是作者在一边写，我们读者在这一边，在我们心里也在写，两方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说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一个是它可以让我们这么感动，就感动首先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心里不断的把我们的妈妈唤起来，不断的就是在想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把这本书看完，我们仿佛和自己心里的那个母亲完成了一个我和我妈妈的对话一样，这种两边都在写的这种写法，对于我们想这些问题和认识它这个文本是非常有帮助的。
埃尔诺，我觉得他突破了一个文学规范。我们之前经常说第一人称的我不是作者，安妮埃尔诺他其实有打破这个规则，他就是说我就是要用真实的这个我，我甚至把我写作的这个过程我也要添加进去。但是明明在安妮埃尔诺这儿，就是立特别的，反而加重了这种他母亲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感。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一点，作者不避讳他在写，他主动描写了很多次自己的写作过程，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直接说，开头的材料他写到这儿，他发现自己记忆里边已经把这些东西忘了，比如说他在开头的时候有写，墙上有谁用沥青写了一行字，什么金钱、国家、商品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基石，写这种标语。然后他是在这后边写，他回去翻看之前的材料，发现自己这个已经忘了，说这本书写了很久。我觉得这让母亲的时间和写作的过程成了两个互相映照的过程。
像刚才你提到过的那句话，就是他说，我重新读了这本书的前几页，然后发现我居然忘了某些细节。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等候时在打电话，超市墙壁上的沥青。那作为写作的人，其实你看他呈现到这个文本上，他最终保留了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真的在写，如果你想要加进去，这是很简单的。你发现你忘记这个细节了之后，你可以打字添加到前面那几页。
是
就
的，
不需要加这一段了，所以他这一段留在这儿，其实很就是作家的一个很刻意的一个选择，他就是要留在这儿，去让大家一直感受到这本小说是他在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在时间的这个点回到回忆中的各个点，像时间穿越一样，他会有一个他写作这个基点，
对。
这种每到这样一个节点，我觉得让读者也是会有在不同的这种时空。发生这种穿越，不然他的小说如果一直保持在一个空间里面，那阅读可能会比较平，就是简单一点。那他其实这是刻意的去制造这种空间的这种转换。
对，他让这个故事动了起来。我们聊到这儿了，可能难免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安妮·埃尔诺和女性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推送，就是安妮·埃尔诺说她在采访里面说自己其实没有很刻意的去表达女性主义，她只是在就是真实的写而已。我觉得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作品作为女性主义作品的这种光芒在，而且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作品。当然，他可以强调，也可以不强调，但无论强调不强调，你到最后都要导引向一个真实的 深刻不深刻的，我们且先放在一边。最主要的是，他要现实主义的，要真实的，要一切求真的去有一个女性的形象在这里。我们之前是跟一个男性的搞文学的这种研究者，他会说，女性主义批评最后是不是会都会导向一个结果，就是好了，这本书是女权的或者不女权的就结束了。我觉得像安妮·埃尔诺这样的，她恰恰是在给出一个东西来。女性主义它是一个另，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东西是男权的，那我们应该建构一个属于女性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感体验的结构。像她这样的作品，恰恰是可以被填充到这个结构里边，建构出一个属于女性的、属于一个更真实的世界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系和作品。我觉得这是他作为女性主义作品非常优秀的地方。
女性主义写作，它可能和我们认为的社会学上的女权主义并不直接挂钩，因为我个人觉得，女性主义写作它就是可能作者作为一个女性，她去发掘到了她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男性视角底下，她只是说我从我自己的视角，从我自己的体验去书写，这个就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女性主义。他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宣传某一个倾向，或者是宣传某一种社会学的理论，它才叫女性主义。
我觉得它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代表作品，因为她本身也是个女作家，她写的这个文本里面，女性角色就是占最大的比重，就是。不仅写了两个，一个是我，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安妮·埃尔诺她本人的这个我的形象也是写得很好的，这个母亲的形象，再加上是母女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她其实已经在填补了形象女性关系的这个空白，这个是其实之前小说里面其实是很少的。你可以把一本书就写女性之间的关系，之前不是有一个测试叫贝尔德测试吗？电影里面你能找到，电
两
影
个
里
女
面
性，
两个女性在那里谈论无关男性的话题。女性经常在各种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里面，她经常都是一个非常工具的一个角色，或者她都是围绕着男性转。女性之间是很少去写女性之间的关系的。那我觉得埃尔诺就是提供了填补了这些。其实很多作家现在都在努力的在做，就优秀的这些女作家，我觉得他们都在做，就把这个。女性关系更加真实的，而不是男性文本里面经常呈现出的女性可能扯头发啊，相互斗争的那种，而是更复杂、更深刻的、更深厚的这种关系呈现给更多的人，就留在文本上呈现给更多的人。
是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对于一个作品的评论也要跟上。就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一看见女作家就说啊，她怎么怎么细腻，她怎么怎么就是私人化之类的，什么书写了女性的独特的体验。说实话，我觉得是很没意思的。你用这样的东西去说，完全无法就是还原出它本来的光彩来。我是不是在拉踩？我可能是因为就是我看的这个译本，它最后有一个译者写的那种放在后面作为最后的一个批评，里边就写他就是文笔细腻，调和了四人性格历史描写之间的差异。说这些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些。我觉得在如果我们面对女作家，她们已经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但我们还在把她往一种模式里面套，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成熟的，而且没有看到她的那种光芒的。她的感情、她的私人性、她的人物和人物的生活就是在历史里的，她自己在文中也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我写的是文学还是社会学的什么东西，这就是历史叙述和社会叙述。她在情感上非常冷静、尖锐、真挚、细腻的同时，又晋升。深刻又感人，我觉得面对我们好的作家，我们的读法和我们的评论都得跟上，要
跟
更
上，
新。
对，我刚刚听你说，我觉得这是批评家的失职，也是批评家的性别偏见吧。因为很多批评家在看到女性文本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一些片段，他就会做一些很武断的一些结论。比如说门罗，其实也我觉得也是面对这种很大的一个，一说他就会嘲笑他，可能吃早餐就写什么三页这种讽刺他的细腻，但其实事实上门罗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很多在，这也是 另外一本书说如何抑制女性写作里面提到的，就当批评家或者大众去评价女性写作的时候，经常还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作家来评价。一个如果这个文本是一个男作家写的，他可能更早就已经出来了，不至于等到现在80多岁了。
对，我想的，我们刚刚聊作家，或者说整个作家群体，要对现实忠诚，要真实的去写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或者有更专业一点的评论家，我们要对文本忠实，我们要真实的去说文本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作家如果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就是往后的就接受的这个过程，我们读者接受的这个过程，也要完整的接收过来这个东西，而不是。就是他们前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作品，我们就只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样太浪费了。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作家他的细腻，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要求，
对，
就他必须要细腻。我刚才那个思平说门罗写什么早餐，我就让我一下想到普鲁斯特，他也是写那种很细节的东西，甚至写的有点啰嗦，也很就描绘的很多。但是我们并不会说普鲁斯特他过于细腻，就并不会用细腻来评论普鲁斯特。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拿细腻来评论？
让我们来猜一下，普鲁斯特如果是一个女作家，《追忆似水年华》会得到怎样的评论？这就是这种问题。
碎碎
对
念，
对对
某种
对。
絮叨的文字。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伍尔夫不是写那个有一间自己的房子里面说的，如果有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
对对。
她可能哪怕有同样的这个家世、同样的这个教育，她也根本出不来。
对，那本书也非常值得安利。那个东西也很小，如果大家没看过，真的每个人都应该去看一看。他写的真的好棒。假如说你一开始不习惯意识流的这个表述方式，你直接往后翻一翻，他写莎士比亚如果有一个妹妹的话，他会在社会上有一个什么待遇？假如说他像莎士比亚一样，就是天资聪颖，然后敏锐细腻，能。做到莎士比亚能做的所有东西的话，他会在社会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待遇？那一段写的真的太好了。
我在想，他是不是参考的莫扎特？莫扎特跟他是同一个年代嘛？因为莫扎特有一个姐姐，
不
就一
是
样
吗？
的聪颖，但是最后是也没有出来。
我其实反而现在会有一个幸运的感觉，自己是女生，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阶级的这种性别的不平等，反而让女性更多的去反思，像。埃尔诺或者说像门罗这些作家，他其实会去写，因为我们说写作创作，你就是要去发现可能前面的人没有写过的东西，去呈现新的、丰富的这个人物形象。那女性其实因为她在这个社会里，她其实还是处于弱势、处于边缘人的这样的群体，其实这种群体是更易写作的，因为你站在权威的角度，就像为什么那些大臣、那些王公子弟他很难写作。在底更边缘的这些人，他会有，你会更加容易发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更丰富的东西。
是呢，你面
所
前
以，
其实是有新材料的。
对，所以现在反而我，特别是现在，在我们当代文学就是写作，你也会发现女性作家在同龄里面好像普遍要比男作家要写得更好。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个益处。男作家他们因为可能一直男性的这个身份，他很多东西就是被包裹住了。但是女性一直在不断的求突破，她因为她要生存，她可能要思考很多很多东西。那么她在这些东西都会在她的文本里面去呈现出来，导致女作家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会感觉很新，而男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会觉得有一点点陈旧。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男作家都这样。
伍尔夫有另外一本小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本尼特先生与布朗太太》。这个东西我也非常喜欢，这也是伍尔夫的一个演讲，也很短。本尼特先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男作家，我们不说他，就是布朗太太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就是伍尔夫说，他有一次坐车，在车上碰到了这个女性，这个女性看起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他一看就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穿的非常的陈旧，努力的在维持自己的我一些言谈举止都努力的去注意，但他一看就是陈旧，稍微有点疲惫。 然后沃尔夫就说，这是一个多么具有故事性的人啊！就是这样的布朗太太，在每一个作者的笔下都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呈现。他举了几个例子，比方说有的作者会大写特写他的阶级，有的作者会大写特写他生活在，比方说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棚户区，他小的时候在什么地方长大，他就是有的作者会开始谈什么商品啊、金钱啊这些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假如布朗太太能够在不一样的女性作者的笔下得到一个延伸的话，我们将会有多少就是光彩照人的，但同时又是非常新的和之前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布朗太太出现？我觉得一个又一个的填充进来的属于不同的布朗太太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才是一个能把我们的文学往前延伸一步的东西。它甚至不仅仅是和女性有关的，它就是在文学上要更新或者更多的。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安妮·埃尔诺的母亲也是一位布朗太太。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四环辅录。如果大家有其他想要聊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无论你是看过这本书还是没看过这本书，我们都希望这期节目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分享的感受。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